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平安。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里面，有许多让我们高兴的事情。孩子们顺利的从中学、从大学毕业，有人将要去上大学读研究生，有人要去读医学院，有人要出去工作，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。放假了，许多父母带着孩子啊，在美国旅游，回中国旅游，到其他国家旅游。他们发回了途中的照片啊，与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喜悦。那与此同时啊，也发生着许多令我们害怕的事情。在两周以前啊，就是我们全家开车去爱荷华城，准备参加我们儿子桂凯的这个毕业典礼的当天呢，那里面有一位我们很熟悉的姐妹啊，正在医院里面做心脏手术。另外一位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姐妹呢，不久之前呢，也是做了同样的心脏手术。那我和慧英呢，探访了他们，知道他们病情严重，并且呢，都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临到他们身上的。我们感谢神啊，他们在医疗条件十分优越的城市得到了及时的治疗。也感谢神啊，他们有爱他们的丈夫，爱他们的弟兄姐妹啊，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祷告，关怀和帮助他们。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身体的软弱。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心肠衰残啊，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快。不但是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啊，会面临疾病，会面临死亡的威胁啊，那年轻的人呢，也面临着各样的威胁。就在我们刚刚参加完了我们儿子的这个毕业典礼呢，开车回来的第二天，就得到消息说啊，有一位从爱荷华开车到宾州的一个女学生去实习，在印第安纳州的这个境内啊，就发生了严重的车祸。那他自己呢，就被送到这个维恩堡的急救中心去抢救。因为我在印第安纳州，我的女儿呢在维恩堡，爱荷华城的华人教会的同工们啊，就托我去打听到底发生的情况怎么样，一些细节，以便他们能够及时的去帮助他。这位女学生呢，经过了头部的手术和身体的一些部位的手术以后呢，在加护病房呢住了十多天。那她慢慢的恢复了记忆，但是因为伤势严重呢，可能还要在当地的康复中心啊治疗一段时间呢，才能够离开回到爱荷华城。那在这些时间里面，这些天里面，维恩堡华人教会的有两个姐妹啊，常常去看望病情呢，并且向爱荷华城教会的弟兄姐妹报告伤者恢复的情况。爱荷华城的这个华人教会呢，他们的负责同工也专程开车六七个小时到维恩堡去探望这位姐妹，表达教会对他们的深切的关怀。爱荷华城的教会呢，动员了许多的弟兄姐妹，同警察局、拖车公司、医院、保险公司、在读的学校、实习的单位和伤者的亲属联系，办理各种繁杂的手续，还帮助伤者的亲属呢办理了从中国大陆紧急来美国的签证。我在其中呢看到了有许多耗费时间、耗费精力的麻烦的事情。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，最近也同样在经历不少不幸的、痛苦的和麻烦的事情。在地上的人们啊，通常都会怕麻烦、怕痛苦、怕不幸的灾难、怕身体衰残和死亡临到。我们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同样面对这些令人害怕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有和世上的人不同的态度呢？在刚才读到路加福音十二章四五两节经文的当中，主耶稣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不要怕什么和要怕什么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用圣灵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话语所启示的真理，使我们从这个弯曲背面的世界分别出来，成为圣洁，做主荣耀的器皿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
Amen, Amen。
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四节啊，主耶稣叫我们不要怕。那接下来他在这个第六和第七节呢，就进一步说明了不要怕的理由。他说，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？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我们应当都知道，麻雀啊是最不值钱的鸟类。在我们的老家，麻雀繁殖很快，数量极多，因为它是农民的庄稼，是农民晒在外面的粮食啊，很不讨人的喜欢。当年啊，在中国的大陆，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啊，把麻雀呢当作危及人类生存的四害之一，动员了全国人民啊来消灭麻雀，结果麻雀的数量还是有增无减。麻雀呢，它没有漂亮的羽毛，也没有美妙的歌喉啊，身上也没有多少肉，而且呢是物以稀为贵啊，多了也就不值钱了。在当时犹太地区呢，五个麻雀才卖二分银子，如果换成美金是多少？大概是一个 dime, 就是一毛钱，应该是非常低的价格。麻雀在人的眼里面呢是十分卑贱的鸟儿啊，但是在神面前却一个也不忘记。我们不但比许多麻雀还贵重，而且是神用他爱子基督的宝血重价买来归他的人。神呢，他必然仔细的看顾和保护我们，以至于我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啊。按照中国人的成语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心细如发，对吧？既然神心细如发的来看顾、来保护我们呢，我们就不用惧怕任何的事情能够真正的伤害到我们。然而呢，当我们用这一段圣经来安慰我们自己，来安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啊，一定不要忘记前面这个第四节里面主耶稣说的话里面的头四个字，我的朋友。这里隐含了一个能够使我们不惧怕的重要的前提，就是我们必须是主的朋友，而不是神的仇敌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四节这样说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我们如果遵行主耶稣所吩咐的，就是主的朋友，才能够得到神心细如发的保护，而不惧怕任何事情的伤害。主耶稣所吩咐的都记在圣经的里面，因此盼望弟兄姐妹啊，不要忘了要常常读圣经，背诵圣经，思想圣经里的话，好使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吩咐给我们的话。如果我们不是主的朋友，就可能是神的仇敌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雅各书是这样定义与神为敌的人，第四章四节这样说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、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要想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在这里所提到的淫乱的人，自然也包括那些行淫乱玷污自己身体的人。圣经里面对淫乱的定义是这样的啊，是在神所设立的一夫一妻、一男一女、一生一世的婚姻以外的任何的性行为都是淫乱。无论在世上的人看来是如何高尚纯洁的爱情，如果还没有结婚啊就同居，就被圣经定义为淫乱。无论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发放的结婚证书啊，如果不是一男一女的结合，他们所谓的夫妻间的亲密行为啊，仍然被圣经定义为淫乱。那如今的基督徒根据某些教会认可的教义，离了婚又再婚啊，很可能不被神认可。如果在神的面前离婚无效，再婚就陷入淫乱。淫乱的人不是主耶稣的朋友，而是神的仇敌，不会有真正的平安， 圣经在这里呢，也把与世俗为友的人啊，称为淫乱，指的是属灵的淫乱。在圣经里面，与世俗为友的同义词啊，就是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情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四五节说，不要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人若以世俗为友，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，就没有爱神的心，也就违背了神给他的选民的最大的诫命。世上的人啊，往往是为了金钱财富，为了名誉地位以及健康长寿啊，为了达到目的呢，不择手段。如果只是适度的追求啊，不贪婪，不受其辖制呢，那么金钱财富、名誉地位以及健康长寿啊，都可能是神赐给我们的福分。我们不要贪爱钱财，因为圣经里面这样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人在追求名誉地位的过程中啊，稍有不慎就会骄傲，会高看自己，会参与结党纷争。如果不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，被神高举的人啊，他们最后得到的只能是虚浮的荣耀，没有永恒的价值。在世长寿是神对孝敬父母的人的应许啊，是神所赐的福分，我们要为自己能够长寿而感谢神。然而呢，无论我们在世上的年日是长是短，我们都要思想自己是不是一个盼望神国的人。如果我们因为留恋世上的荣华啊，舍不得离开世界去见主的面，一生呢就会因为怕死而成为魔鬼撒旦的奴仆。我们曾经啊都是随从今世风俗的人，死在过犯罪恶的当中。既然神已经叫我们活过来啊，我们就不要再与世俗为友。我们要成为神的朋友，成为主耶稣的朋友，必须要逃避淫乱，远离世俗，更确切的讲呢，就是要成为圣洁。我们在神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，成为主的朋友，就不用惧怕任何事情能够真正的伤害到我们。魔鬼撒旦的势力呢，要攻击我们，最多不过杀我们的身体，使我们为主殉道。但因我们因为信耶稣有了永恒的生命，离开这必朽坏的身体以后啊，必然会见到主耶稣基督的真体，并且得到不朽坏的复活的身体。使徒保罗在他为主殉道之前，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六到八节这样说，我现在必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也说过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，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因此呢，我们就知道保罗是一个盼望神国的人啊，他是心里充满平安，充满喜乐的离开世界去见主的。保罗在世上活着的时候，他不是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为基督而活，也是为需要他服侍的人来活。我自己也很希望啊，在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不是在病床上苦苦挣扎舍不得离去，而是像保罗那样满怀期待和盼望去见主的面。我们不惧怕死亡，因为相信啊，复活在主，生命也在主。信主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主的人必永远不死。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来看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怕的是什么，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要怕的是什么。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五节，主耶稣指示我们当怕的是那杀了身体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。我们知道只有神有这样的权柄，因此我们要惧怕神，换句话说我们要敬畏神。我上次在讲敬畏神这个题目的时候啊，我们观察到圣经里面敬畏神的人啊，有四个特别的表现。第一呢，就是在神需要的时候啊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神。第二，就是要洁净自己，远离恶事。第三，是要谨守自己的本分，不要伤害主的仆人。第四，就是要慷慨大方地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我们上次看到的是四个正面的榜样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看反面的例子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四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，这样说：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耶和华遇见他，想要杀他。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裹下他儿子的羊皮，丢在摩西脚前，说：你真是我的血囊了。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。我在刚信主的一段时间里面呢，不能够明白这段圣经。我当时啊，觉得耶和华神好不容易说服摩西回埃及去啊，带领以色列人呢出埃及，那摩西也勉勉强强地顺服了神的旨意，带着妻子带着儿子啊，在前往埃及地的路上。神呢似乎应该包容那个软弱的摩西啊，鼓励他去完成使命，而不是求全责备他。那你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啊，若不是摩西的妻子反应迅速啊，他反应快，马上给他的儿子行了割礼啊，摩西就死在半道上了，神给他的使命呢也就半途而废了。我以前呢是想不通啊，为什么耶和华在路上遇见他的时候，因为摩西没有给儿子啊行割礼的这样的小事就要想杀他。那今天呢，我知道这是因为神的圣洁的本性所致啊，就是来见神的人呢必须要圣洁，否则必死无疑。摩西给儿子行割礼，在人看来似乎是小事，但那是旧约时代把人分别为圣的记号。摩西尽管是神拣选的仆人，后面是神重要的仆人，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情，但也必须按照圣经里面所记的神与人所立的约行事。摩西要成为圣洁才能够去见神，否则见神的时候啊，也必被神击杀。那类似的事情呢，也记录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。当时啊，大卫要用牛车把约柜运进大卫的城，在途中呢，这个牛失前蹄啊，祭司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，神耶和华就向乌撒发怒啊，因这错误呢就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边。我开始也觉得用牛车运约柜是大卫的主意啊，乌撒只是奉命行事，犯了错误应该由大卫负责啊，因此呢乌撒死得似乎太冤枉。后来也就明白了啊，无论是任何人，不管是任何原因，见神的面的时候，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规矩成为圣洁啊，都是死路一条。因此呢，我们如果敬畏神啊，最起码的要求啊，就是分别为圣，因为人分圣洁啊，不能够见主而不灭亡。我们根据圣经里面主耶稣的话，对我们应当怕谁啊，何必应当怕谁呢的问题呢，有了一些思考。但愿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，我们应当惧怕神啊，而不害怕一切只能杀我们的身体，但没有权柄把我们的灵魂丢在地狱里的人、事物以及魔鬼撒旦的势力。我们以前呢，因为害怕做了魔鬼撒旦的奴仆，死在过犯罪恶的当中。在主耶稣与魔鬼撒旦的征战中啊，我们曾经是魔鬼撒旦的附庸，与神为敌。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胜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，叫我们活过来，我们就认耶稣为主啊，做了神的仆人。我们从前是臣服于魔鬼撒旦，成为罪恶的工具，如今我们降服于神呢，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。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九节对我们说的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如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我们既然降服于神，就要顺服神，要把自己一切所有的都献给神。我们首先要献的就是我们的肢体，也就是我们的身体。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继续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作为降服于神的仆人，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的身体能够被当作圣洁的祭物蒙神悦纳呢，原本是求之不得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在神的眼里原来是不洁净的罪人，在神的震怒之下。我们靠着基督耶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我们就得以成圣蒙神悦纳。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，给义作奴仆啊，也就成为圣洁。至于我们如何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，又如何做义的奴仆呢，是需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自己啊，在神的面前仔细的去思想，去明白或去行动的。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就不在这里多说了啊。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可以简单的总结在下面三点。第一点呢，我们要做主的朋友，要逃避淫乱，远离世俗，这样就不用惧怕任何事情能够真正的伤害到我们。第二点啊，我们要惧怕神，要敬畏神，在神的面前呢，我们必须分别为圣。第三点，我们要顺服神，要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，做义的奴仆，就成为圣洁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圣洁公义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今天通过在圣经里启示的话语，让我们明白要逃避淫乱，远离世俗，成为基督的朋友，就不怕受到任何伤害。我们愿意降服于你，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，做义的奴仆。感谢你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着洁净，蒙你悦纳，求你亲自使我们成为圣洁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